2009年，诺福克市政府动用土地征用权，要把该市的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房产转给欧道明大学用于商业开发，激起该公司的不满和反抗。他指称政府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土地征用权的规定。宪法规定，政府如果征用土地，必须支付私人房主合理赔偿，并把私人房产用于公共用途，例如建造道路、桥梁、公立学校或法庭等。但是诺福克市政府提出，具有司法审查权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公共用途引申为公共利益。他说，最高法院2005年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即使是商业开发项目，只要是用于造福社区，能够增加税收和就业机会，政府就可以在支付了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征用私人房产。因此，诺福克市政府声称，他征用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房产，转手送给欧道明大学从事商业开发，符合宪法的要求。由于双方僵持不下，中央无线通信公司联合其他几位受到影响的业主，把诺福克市政府告上了州法庭。他们提出，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并不是绝对的，而且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后，民间的反对声浪非常大，很多州对土地征用权实施了严格的限制。维吉尼亚州在2007年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在很大程度上禁止征用土地用于经济开发。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审议了此案后，根据上述法案的规定，于2013年判决诺福克市政府征用中央无线通信公司房产的计划违法。虽然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房产保住了，但是他抗议政府的表达方式却受到限制。该公司在打官司的同时，为争取社会的支持展开了一场公关战。公司的业主之一鲍勃·威尔逊在厂房的侧端悬挂了一条375平方英尺的横幅，上面写着几行醒目的大字：在这条街上50年，在诺福克市78年，有100名工人受到土地充公的威胁。右下角还有一个反对滥用土地征用权的图示。威尔逊说，
诺福克市政府扬言，我们如果不把抗议牌遮起来或撤走，每天就要向市政府交纳$1000的罚款。这实际上剥夺了我们抗议的权利。我们的抗议权和言论表达权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中央无线通信公司在正义研究所的帮助下，再次起诉了诺福克市政府。该研究所的资深律师宾德斯指出，诺福克市政府把各类标志分为3、6、9等，喜欢的就保留，不喜欢的就拿下。他认为，由于中央无线通信公司的横幅冒犯了市政府，因此就被市政府认定违法。宾德斯律师说，
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政府无权对哪些人有表达的权利，以及表达什么的权利，挑挑拣拣。
诺福克市副检察官亚当·梅利塔介绍说，根据市标志法规，像中央无线通信公司悬挂的这种抗议横幅最大不得超过60平方英尺，因此要求该公司撤下横幅或缩小横幅的尺寸，但是被对方拒绝。在梅利塔看来，这个案子所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表达权的问题，而是诺福克市政府是否有权对该市的标志种类进行调控的问题。他说，
We do have different rul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igns, but those rules are not.
我们对不同的标志的确有不同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不是以偏袒某一类信息为基础的。我们并非要压制某些言论和信息，将其置于其他言论和信息之下，而只是试图控制标志的种类而已。例如，我们不希望房子的门牌号码大于可口可乐的广告牌。
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1月13日判决指出，诺福克市政府强迫中央无线通信公司撤下抗议横幅，没有侵犯该公司的言论自由权。法庭维持了下级法院先前的判决，以及该市出于交通安全和审美考虑，对该公司的横幅实施限制是合理的。言外之意，这个横幅会使驾车司机分心，而且从外形上看也不美观。宾德斯律师表示，他将代表当事人对诺福克市政府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做法提出上诉。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受理的一个案子与诺福克市一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相似。法庭在那个案子中要判决亚利桑那州吉尔伯特市政府是否有权对一个教会的路边招牌的尺寸及摆放的时间进行调控。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全美各州都具有约束力，因此很有可能影响诺福克市一案的最后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